第27集，许冰回想起在红格子里，幺蛾子曾经说，前一段时间外科医生到北京来进修，两人见了面，难免有些难舍难分。但既然都走到了这一步了，两人就更没有理由不分手了。人毕竟是有感情的，感情又不能像线一样说断就能一下子断了。她也知道这样做不对，既对不起自己的丈夫，也对不起别人的妻子，甚至连自己都对不起，对不起自己那么痛苦的抉择和努力。幺蛾子请许冰原谅她，给她一次改正的机会。她说外科医生马上就要回去了，她两人也不会再见面了，她会慢慢地忘掉她，好好地跟从容过日子，弥补自己对从容的亏欠。还说他会慢慢地培养自己对从容的感情，如果能培养出来，那是最好不过了。从容是个好人，值得他莫小娥去爱，但人是讲究缘分的，如果他俩实在没有这份缘分，自己会选择离开的，既不拖累从容，也不委屈自己，请许冰放心，他是个说到做到的人。许冰呢？许冰真的就相信了他，答应原谅他，也答应替他保密。许冰是个心软的人，在这么凄婉的爱情故事面前，在那么汹涌的泪水下，他不可能无动于衷，更不可能将软肠子变成硬肠子。出了那间压抑无比的小屋子，出了那个有些怪味道的咖啡屋，一见到外面明媚的阳光，一闻到外边清新的空气，许冰好像一下子清醒了，就好像刚才被幺蛾子使了什么魔法，自己变得好像没长脑子了。他说什么自己就信什么，他要求什么自己竟然就答应了什么，真是莫名其妙，真是不知道自己中了什么邪了。许冰恨恨地想，
他在撒谎，他在骗我。
因为他想起来了，倪双影说这个秃顶的男人不是他跟孟勇敢在体育馆里见过的那个男人，也就是说幺蛾子不止这一个野男人，还有别的男人。许冰很生自己的气，
怎么就把这么重要的问题给忘了呢？怎么不当面质问他，看他怎么回答呢？他还能编出什么样动人的故事呢？
许冰回头望了一眼红格子，心里想，
难道还能再折回去吗？万一一进到那个小屋子里，再让他使了魔法怎么办？他可真能说呀，声泪俱下的，还会下跪，我哪是他的对手啊？再说万一他说的要是真的怎么办？如果要是真的的话，我再多嘴多舌的告诉了从容，那泼出去的水可就收不回来了。哎呀，暂且信了吧，以后对他多个心眼，多留点心，以观后效吧。
连续三个晚上，就是铁打的人也要散架了，更何况是肉身的人呢？本来情人都是半夜三更走的，那才真是人不知鬼不觉呢。但是今天，一是太累了，二也是的确放松了警惕。前两个晚上都是两三点钟走的，因为平安无事，让他们觉得一是不方便，二是有点吃亏，走得太早了，太不合算了。莫小娥一睁眼，天哪，快6:30了，再不赶紧走就太危险了。莫小娥推醒情人，一叠声的让他赶紧赶快，情人让他催的差点忘穿了自己的内裤。情人有些不高兴，你这是干什么呀？好像我赖着不走似的。莫小娥陪着笑脸哄他，哎呀，
不是，我没那个意思，我是怕你碰上熟人。
我在这里又不认识人，哪来的熟人？
你一大早从我家里出去，让别人看见，我怎么交代呀？
情人不说话了，跑出去洗脸刷牙去了。收拾停的，情人从门镜里往外看了看，外边一个人也没有。情人放心地开了门，一脚踏出了门外。许冰从拐角的楼梯上站了起来。许冰手里握着军用武装袋，眼睛里喷着愤怒的火焰。 莫小娥的情人一见这架势，心里叫了一声不好，吓得站在那儿不敢动了。眼前这个怒容满面的女军人好像在哪儿见过。哦，天哪，在新东方碰上的就是这个人。莫小娥的情人吓得缩回去，砰的一声关上了门。还在床上的莫小娥听到外边门响，而且不是一般的响，是这么大的响声，她本能地感到出了什么事。她从床上一跃而起，情人已经惊慌失措地冲了进来。
哎，不好了，有个人堵在门口，好像是那个女连长，手里还提着皮带。
莫小娥大惊失色，吓得脸都白了，话也说不出来了，直勾勾地盯着情人，像被定住了一样。
哎呀，你快去看看到底是不是他，我也认不太准，你再去看一看，从门镜上看。
莫小娥连拖鞋也没穿，光着脚就跑了出去。从门镜往外一看，莫小娥的腿都软了。不是他，又能是谁呢？许冰站在自己家的门口，正一下一下地用皮带抽打着自己的手心呢。门被敲响了，先是咚咚两下，然后就是咚咚咚地敲个不停了。莫小娥吓得要昏过去了，她无力地靠在墙上，绝望地望着情人，知道大祸临头了，自己在劫难逃了。情人摇摇手，示意她不要出声，也不要开门。这种示意简直是多此一举。这种情况下，你就是借给莫小娥100个胆儿，她也不敢出声啊，更不要说开门了。许冰几乎不是在敲门，而是在砸门了。里面就是不开门，而且一点动静也没有。许冰气急了，高声叫起来：
你开门，快开门！
许冰想喊他的名字，但一下又忘了他叫什么了。最近老是叫他幺蛾子，倒是把他的名字给忘了。许冰索性就喊他的外号：
幺蛾子，你开门！我知道你在家，你给我开门。
里边就是不开门，倒是对门的邻居开门了。睡眼惺忪的女邻居吃惊地望着许冰，问他：
许连长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许冰头也不回，没好气地说：
没你的事，你不用问。
许冰抬起脚来，又踢了一下门，又喊道：
你到底开不开门？再不开门，我就叫人来砸了。
徐小斌正睡得迷迷糊糊的，听到外边有人吵闹，他烦得要命，嘟囔了一句：
谁呀，大清早的，神经病啊。
翻个身还想继续睡，听到外边的人好像在喊幺蛾子，徐小斌一个机灵坐了起来，再竖着耳朵仔细一听，不是自己的老婆又是谁呀？徐小斌跳下床就往外跑，跑了一半又跑回来，他穿上拖鞋噼噼啪啪地跑了出去。这时候楼上楼下已经聚集了不少的邻居，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又见许冰疯了似的，也没人敢过去劝他。他丈夫出来的正好，这种时候恐怕也就他男人能管得了他了。许冰堵在人家家门口，手里拎着武装带，像个要打架的泼妇。徐小斌一步三个台阶地冲了上去，拖鞋都掉了一只，他也顾不上了，光着一只脚一把扯住许冰的胳膊。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你疯了？
我没疯，你别管我，你走开。
许冰的声音比徐小斌还大，徐小斌一见他这不管不顾的劲头，知道他是真的被气疯了，来硬的是不行了。徐小斌压低了声音，几乎是在跟他耳语：
冷静，冷静，你冷静一点，千万要冷静。
许冰一点儿也不冷静，他偏不冷静。
我为什么要冷静？我才不冷静呢！你给我走开，别管我。
许冰又踢了一下门，继续高声喊道：
莫小娥，你给我出来！看你这次还有什么话说，还能再编什么故事。
许冰突然就想起了莫小娥这个名字，好像是徐小斌特意跑上来咬着他的耳朵告诉他似的。 徐小斌一见软的更不行，只好再来硬的。他这次几乎要动武了，手像钳子似的死死地夹着许斌的胳膊不放，也不跟他啰嗦了，拼命地往下拖他。徐小斌真动起手来，许斌哪是他的对手啊？许斌被他拖得踉踉跄跄地下了楼，边下边叫，还边用皮带抽他。
徐小斌，你放手！你这个混蛋，你给我放手！
现在是信息时代，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芝麻都能变成西瓜，要是西瓜呢，会变成什么？在综合治理办公室出差的王技师一上班就给许斌打电话，上来就问他，哎，外面传的都是真的吗？许斌有这个心理准备，他很冷静地问，外面都是怎么传的？王技师说，哎呦，有好几个版本呢，我觉得都不太靠谱，最靠谱的是指导员的老婆，那个什么什么小娥，趁指导员不在家想勾引你们家徐技师，被你发现了，你跑到楼上去堵着人家门口警告人家，听说你还拿皮带抽你们家徐技师，徐小兵让你抽的鸡哇乱叫的。
徐兵大吃一惊，他再有心理准备也不可能准备到这种程度，这还是最靠谱的，那不靠谱的呢，会把他说成什么样子？徐兵气的一句话不说就扣了电话。许冰真后悔了，被徐小兵一拖进家门他就后悔了。他抚摸着被徐小兵拽痛了的胳膊，一句话不说，老老实实地坐到了餐桌旁。
徐小兵一见许冰老实了，他又不老实了，他又来劲了。他站在许冰面前，几乎是指着他的鼻子开始教训他。
许冰啊，我怎么想也想不明白，你发这么大的火干什么呢？动这么大的怒干什么呀？从容是你什么人呢？你为什么这么维护他呢？也就是我啊，了解你的为人，也了解你的脾气，换了别的丈夫会怎么想呢？人家老婆给老公戴绿帽子，该你什么事呀？用得着你这么义愤填膺，跟个泼妇似的堵在人家家门口，又是踹门又是叫骂的，你不觉得你不正常吗？你不觉得你很失态吗？
让徐小斌这么指着鼻子一骂，许斌彻底冷静下来了。冷静下来的许斌后悔了，非常后悔，他脸上都有难受的表情了。徐小斌也就不忍心再痛打落水狗了，他又很体贴地劝许斌，开导他，给他宽心。
哎呀，算了，你也别难受了，接受教训就行了。不过还好，别人都不知道你上门去吵什么，这要是让别人知道了事情的真相，那指导员还活不活了？
让他这么一宽心，许冰的心反而揪了起来，都有些后怕了，坐在那儿更不吭声了。孟勇敢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拍着桌子对徐小斌说，
嘿，你老婆做得对，做得好，我支持他，要是换了我，我也会这么干的。我一脚就能把门给他踹开，先进去把那奸夫和淫妇打他个半死再说。
徐小斌笑了，
你又不嫌我老婆操蛋了？
嘿，我历来是实事求是的，有什么就说什么。你那老婆是挺操蛋的，但有时候操蛋的让人烦，有时候操蛋的也挺讨人喜欢的。啊，不对，我说错了，不是喜欢，是敬佩、佩服、服气。你还别说啊，你那个老婆是挺有男人的血气的，还真是个干军事的料。
徐小斌一听孟勇敢这么说更高兴了。
你不是说他是正工干部的料吗？
孟勇敢服气地点着头，服气地说，
嗯，还是你说的对啊，是金子在哪儿都闪光，你那个老婆还真是块闪闪发光的金子呢，我们要向他学习，尤其是你，你不但不帮他，还拖他的后腿，把那堆奸夫淫妇放跑了吧？
哎呀，你就是把他们捉奸捉住了，又能怎么样呢？除了让指导员颜面扫地，没法在团里再待了，那两个狗男女能有什么损失呢？大不了就是离个婚，这年头谁还怕离婚吗？别说离一次了，离几次也没人会说，没人管的。
嘿，看你说的好像现在大家都好坏不分了似的，
现在这世界就是因为你这种人太多了，而你老婆那种人又太少了，所以那些奸夫和淫妇们才这么猖狂，大家都各扫门前雪，别人家就是血流成河了也没人管，越是这样越让人觉得你老婆难能可贵啊。
徐小斌撇嘴，孟勇敢问他撇什么嘴，徐小斌没搭理他，心里却说，
哼，等你知道他是怎么捉弄你的，你再表扬他也不晚。
唱东方和孟勇敢俩人演起了京剧三岔口，俩人都没看过这出戏，也不知道自己演的这叫哪一出，是在谈恋爱吗？好像不是，俩人谁也没说，谁也没提，那层窗户纸还好好的，一点没破。没在谈恋爱吗？好像也不完全是，因为俩人心里都像吃了糖喝了蜜似的，彼此交往都有甜蜜蜜的感觉，这不是恋爱又是什么？他俩就像京剧里的三岔口，彼此伸胳膊撩腿的，你试探我一下，我考验你一次，你向前进一步，我往后倒一下，都想向对方靠拢，但又都各怀心事，谁也不先伸出手来率先捅破那层窗户纸。唱东方都有点生孟勇敢的气了，他心想，你是个男的，难道不应该主动追求女的吗？我已经够意思了，开始不都是我主动的吗？虽然刚开始的时候我的动机不纯，想跟你开个玩笑逗你玩一玩，可后来不是逗着逗着就当真了吗？等我真逗你的时候，简直就是在勾引你了，又是让你来我这里安墙板，又是让你到东方君悦去冒充我男朋友，我还公然宣称非你不嫁，虽然是用英语说的，你不也能听懂吗？这要是换了别的男人，早就扑过来把我给撕巴了，哪像你呀，还跟个傻子似的，想上又不敢上的死样子，亏了你还叫孟勇敢呢。哼，我看你干脆改名叫孟小胆得了。难道还真的要我投怀送抱你才接着我吗？奶奶的，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以为天老大你老二呀？
孟勇敢这里哪儿还敢称老二啊，他觉得自己在唱东方那里简直就不知道该算老几了。他也不傻，他也不迟钝，他也能感到唱东方对他的好感和好意，但他却不敢相信这一切会是真的。孟勇敢没有那先知先觉的本事，他自然不会知道唱东方刚开始接触他跟他交往是个阴谋，他只不过是有自知之明，觉得自己配不上人家唱东方，唱东方在他心目中那简直就是天上的仙女儿，而他呢不过是人间的凡夫俗子，不用王母娘娘拔下头上的簪子画出条银河来，他就在自己设的鸿沟面前望而却步了。面对着唱东方的步步紧逼，他还是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他总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觉得会不会是自己剃头挑子一头热，大概是热过头了，热糊涂了，出现错觉或者是幻觉了。虽然他那天用英语说过非他不嫁的话，他也没敢当真，虽然当时听了心头一热，但也没敢多热，更没敢多想。有什么可想的呢？人家不都提前跟你说得清清楚楚了吗？你在那儿冒充人家男朋友，人家在那儿糊弄那个英国留学生，如果自己把这话当成真话听，岂不让人家笑掉大牙吗？孟勇敢也不知道自己现在过的这叫什么日子，一会儿火里一会儿水里，一会儿痛苦一会儿幸福，他每天都甜甜蜜蜜地提着心吊着胆地过，生怕唱东方一眨眼又不见了。他不知道没有唱东方的日子里他还能不能活下去。
孟勇敢主动给唱东方打电话，令唱东方又惊又喜，上来就问他，天哪，您是不是打错电话了？
哎呦，还真是按错电话了呢，对不起对不起。
你本来想打给谁啊？
啊
我本来想打给你表姐，怎么就打到你这儿来了呢？
孟勇敢说得很认真，而且好像也真的很纳闷，搞得畅东方反而以为他真的打错电话了，不禁扫兴。我说嘛，太阳怎么可能从西边出来？你孟勇敢怎么会主动给我打电话？孟勇敢笑了，笑得很甜蜜，很幸福。
打错就打错吧，反正我也要通知你。
通知我什么？
通知你晚上吃饭。
谁请客啊？
当然是我请啊，别人请还用我通知吗？
你为什么要请客呢？
为了你表姐。
我表姐怎么了？你为什么要请她呢？
哦，你表姐最近心情不好，很郁闷，请她吃饭，让她散散心。
她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我昨晚还跟她通电话呢，她怎么什么也没说呢？
哎呀，他倒没出什么事儿，是别人出事儿了。
别人出事儿，他郁闷什么？
事情是他惹出来的，是他管闲事儿管出来的，他狐狸没打着，还惹了一身骚。
什么事啊？这么严重？
哎，严重倒是不严重，就是挺麻烦的，也挺让人讨厌的。具体什么事儿啊？你可以问你表姐。晚上6:30，在宣武门的皇城老妈，吃你表姐最爱吃的四川火锅。哎，你不是也喜欢吃吗？
你又不是请我，我喜不喜欢吃有什么重要的？孟勇敢想说，
你喜欢我就喜欢。
可这么肉麻的话，他暂时还说不出口。